是，看来那个张海珠夫妇很多对戏呢，带出美好的这个见证，感谢赞美主。好，不好意思，这两天其实我也病了，可能是有点肠胃的问题啊，所以求神怜悯。我在想呢，就是这一周在想这个。郭牧师带来的，我觉得还是有这个线啊，这一条线啊，一定要抓住啊。怎么讲的这句话一定要背下来啊，就是奉耶稣基督宣告，在禧年内，好不好？在禧年内啊，神用创造性的神迹还掉我一切的债务啊。还有一个啊，还有这是正面的，还有负面的啊。奉耶稣基督宣告。在禧年内，神用创造性的神迹，
神用创造性的神迹，
拿起大卫的钥匙，在禧年内，换掉一切贫穷的灵，
换掉一切贫穷的灵。
阿门。
阿门。
知不知道？因为当时郭牧师来的话呢，是讲到这大卫的钥匙嘛啊。这个大卫的钥匙当时讲就是好像并不那么真实啊，这一周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真实啊，所以我关掉了很多的门啊，这个门是什么门呢？就是我生命中很多的拦阻的门啊，不管我的伤害也好，我的苦毒也好啊，还是我们的惧怕也好，还是我们贫穷的咒诅也好，你都要把这个门拿起大卫的钥匙关掉。但是你要奉耶稣宣告，记住这句话啊，背下来啊，在禧年内啊，一定要在禧年内啊，或者神用创造性神，或者奉耶稣，就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啊，关掉这个苦毒的门啊，因为这个门关了就没有人再开，开了也没有人能关啊，好不好啊？所以我借着这两句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的22章和启示录的。三章七节啊，就是这把钥匙是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啊，所以要记住啊，所以这个在禧年内这把钥匙是，我记得在这之前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啊，什么十两银子啊，夏娃的咒诅啊，这么多的啊，好多的开启啊。这些这么多的开启，那前段时间就是夏娃的这个咒诅啊，家里就对齐了啊，很蒙恩啊啊。那么呢，现在就是大卫的钥匙啊，禧年的大卫的钥匙。那么这个大卫的钥匙的话呢，对我来讲就是很真实了啊，很真实。那么还是借着就是牧者们上周，我想都发给 Melissa 都发给大家了啊，那就是很多很多的在禧年内的预备啊。那我自己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有两点啊啊，那这其中拿出来这一些都是郭牧师带来的这种祝福两点的预备。那对我个人来讲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啊，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啊。那这只有先只能是谈两点啊，两点，一个就是灵性的预备和物质的预备啊。那这个物质的预备的话呢，我记得有一次啊，有一对夫妇来找到我啊啊，他就想幕后呢，因为他可以说是几年前他就在预备啊，在预备啊，看到各种的仇敌的谎言、灾难呐、然后欺压呀、欺骗呐、然后特别是美国啊，像光明会呀啊，还有这些什么。总之这些一些艰难，像郭美江讲的那时候什么恩典福音呐还有就是很多这方面的信息。那就是末世来到以后的话呢，因为神他是赐平安意念的神，他不是降灾祸的神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可以来领受到神在每一步的带领呢啊？那这一对夫妇呢，他们就是在物质界啊，他们就想来预备，一直预备，就是说，哎呀，你看我们贷款了这么多啊，我们能不能，我们把房子卖了，或者我们去买一个歌山地呀、 当然那个郭敏江叫现在的那个物质音乐，就像有的时候什么避难所呀，或者歌山地呀，或者什么粮仓啊，我们家什么仓房啊，我待在仓房那种。那么这一对夫妇他们就在预备，就想把这个house 卖掉，然后去买一块地啊，就是到预备幕后啊。就但是呢就进入一个很极度的一个情绪的低落，就想这个房子怎么都卖不掉，一直就卖了一年都卖不掉啊。后来就很苦恼说这些牧者们或者这些先生们发的这些预言就是不要贷款啊，那我现在为什么隔壁的房子都卖了还挣了那么钱，怎么我们房子就卖不出去，而且我们的房子比他们还好，价格还低，别人还比我们高都卖出去，这怎么就我卖不出去啊，靠这种物质性的预备。好，后来呢他们就两个人都陷在沮丧里面，然后就开始到我们家来，也就突然聊起这件事情啊。聊起这件事情以后呢就是物质他们都是一直在预备，那就是好几年前了啊，预备。然后后来神就说了他们了啊，他说你这些预备，问你的灵性在哪里，你把这些物质预备好了，你的灵性，你不知道在这个时代神是不是要你真的去买一个歌山地，或者真的去真的要你去把这些贷款还了，然后要做什么，真的或者我的负担轻一点，这个他就不知道了。他只是知道预备这些物质啊，这些东西。我没有说物质预备的不好，因为这郭敏江说的啊，万一突然停电停水没水喝，我不反对这个。我反对的是什么？因为你只注重物质的话呢，你不知道神到底对你有什么带领，你就不是很清楚是不是这个时候真的要卖房。卖了一年也没卖出去，后来就好像这些都在说这些信息，预备末世末世，那神是不是让你卖房子，或者神是不是让你这都是有神的带领的啊。那这个什么是要靠灵性的啊，不是靠这个物质啊。他你看他这样的准备，这样的很清晰，全然拥抱家人教会这个末世心腹啊意向啊，很拥抱的，很追求的啊。但是就是这个灵性不到位啊，以至于他不知道怎么来预备，不知道神的心意现在要带你做什么，你现在这个丰年你要预备什么，是物质还是预备你的灵性，对不对啊？我就觉得呢，这个就是要求神来给我们恩典啊。其实两步都要走，但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更偏重于你的灵性啊，你的灵性可以托住你所有的啊，就像大卫一样。我觉得大卫这个人真的非常非常伟大啊，伟大。他伟大在什么地方呢？他伟大就是他紧紧的来依靠神，他遇到那么多的患难。人家那样的逼迫他，他的儿子背叛他，那个人说了那么多不好的话语，他就说别人那样的骂他，就说哎呀请他骂吧，说不定耶和华就怜悯我了，真的能摸着神的心啊。然后另外就是说你看那个约柜，哇，那个扫罗王在那个打仗啊做什么，那约柜都不知道跑哪去了，不知道。大卫不是，大卫一上位就要找约柜啊，哇！后来最后找了一个家把约柜抬，哎呀，发现不对，马上又赶快祷告啊，来认罪悔改啊，哇！带着他的兵丁呢，带着他的队伍啊，去约柜迎回来，哇！那这个人现在来看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啊。那个时候我看了也就看了嘛，跟我没关系。那现在预备灵性的话，就跟我有关系了啊。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灵性没有预备好，就是大卫他要去把这个约柜抬回来，他是看得多重多重，因为他有属灵的眼光，他的灵性预备好了。所以他敬拜团队是2000人，是200人，2000人全是全职的敬拜啊，2000吧，
4000
啊，
不是
的了，一个，对对对，不光是敬拜就是这一个了。哎，对，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上属灵的福气，他看上属灵的，他会对神，他看大卫他有这个灵，他看到神的这个祝福，以至于他的财宝多的无数啊，所以他就为了见神的圣殿，他一直，所以这现在犹太人他的要恢复大卫的国啊， 来恢复啊，要来恢复。所以呢，这个对大卫来讲，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个灵性的重要才能托住，托住我们神所在末后时代神要我们预备的，我们才知道抓什么。不然你不知道抓什么啊，你都不知道抓什么啊。你生命中，我记得，我就讲了灵性啊。那灵性的话呢，你像打个比方，很容易啊，就是我们这个灵性就像我被拒绝伤害一样的啊。那我拒绝伤害就是我的一个破口啊。我有的时候那个愤怒起来就连神都可以不要了。想没想这件事情？就是你的愤怒一来，哇，你气得恨不得神都不要了。这就是你的灵性，这就不像大卫。大卫他就把约柜神的那个同在看为宝贵，那个宝贝的，他什么时候他都要把约柜放在他的身上，放在边上啊。他是为什么？他看重神的同在，他何等的看重。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灵性呢啊，能不能托住在幕后神给我们的一切？即使是神给你的，你的灵性不到你都不想要，是真的你不想要啊。一个伤害，一个拒绝，一个惧怕，一个忧虑，哦，那你真的你什么都不想要了。那个时候就是什么，从你的灵性就没有办法来承受神给你在幕后。我相信在幕后，加恩教会是属于在幕后大家，那是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后起的时候到了，心腹之地也预备好了。真是神给加恩教会的机会，这是牧者的在主日信息可以说是讲了，我看讲了最少有一年啊，就是一直在讲这些信息啊，就不知道能不能进去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说，在物质界这方面要求神给我们有灵性的托住知道怎么来预备从灵里到物质界。那在灵里面的话呢，我就感觉呢当然教会有很多的资源这个资源都非常好像赞美打个比方，你遇到一个难处遇到一个冒犯遇到一个艰难你就记得赞美你就起来了这也是很好的，这还只是第一步，第一步。那我自己的话呢，就相当于遇到这些难处不舒服，就神光照我来认罪悔改那我就来认罪悔改那就来可以。但是呢，我发现还有第二步，这个灵性的预备。这个灵性的预备是什么？第二步呢，就是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毒根，这个毒根让我们胜不过去。胜不过去即使你在赞美，像我一样的话现在有这么好的资源呢内在生活里面有赞美，征战得胜之方，谦卑顺服，特别是属灵征战得胜之方，它也是拔毒根的找到你生命中的一个弱点让你就可以越过这个艰难。那这个我记得就是说我自己的生命是讲的个人再讲到家庭讲到小组和群体教会。那小组和那个和小组和这个教会，我也看到一个很美好的见证那我就先说我个人的个人的这个见证。见证就是说我呢就是有一个伤害，这个伤害呢就打个比方，我有一群人，一看到这一类人都不用跟他讲话，你就很讨厌他。你就不用要越过去了你就不要想到你越过这个东西，其实你是越不过去的但是呢你不知道那个时候的话，那还是很久以前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类的我就过不去过不去这一类就是那种骄横跋扈就是那种哎呀委屈哭闹就这一类的哎呀我就一般都不靠近这样的人但是呢我就觉得神有时候就天天把这些人放到你的眼前后来我就觉得对呀，我就觉得这些人怎么感觉有伤害呢但是那个时候呢是神自己来拔我这个毒根的拔我这个毒根那这个就是说就让我回到灵里，就让我回到小时候我的一个伤害这个伤害呢就是我碰到一个等于说我们在一起玩嘛，我们不是玩得很好嘛我们那个年代好像是玩那种 可能这个建筑我不知道以前说过没有，就是那个像麻将牌四颗，拿个沙包一丢在上面啊，然后就这么转这么转，然后一起啊。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爸也给我做了一个这样的，我也一起玩。完了以后就是一抓的时候呢，那个东西就有时候抓不住，砰，掉了一个跑了啊。那跑了以后，我也就跑了，我就跑回去，因为那是我的玩具嘛，我就要去捡，对不对？我捡的时候呢，然后呢，我捡回来以后，没想到旁边跟我在一起玩的这四个人，因为这个要以四个人玩，玩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女同学呢，她就怎么样啊？她就看到我去捡的时候，她就把我的东西拿开，然后她再找了四个人玩，就把我给开除了。哇，当时我很生气呀，我气得不得了，这是我的一个伤，我都不知道那时候是个伤害。就说你很多生命中你要记得的事情，其实都是你的点，那都是毒根的点，你就要去找啊。后来呢，完了以后呢，我就很生气嘛。哎呀，我一气我就气得把他的玩具爸爸也搞一下，对吧？气得他也气得哭。那他是他家最老小的，是我的隔壁啊，有一点很老小的，他就哭，哇，一直哭，就哭得不得了。然后呢，后来我们就上体育课到那个大商场，到那个大操场去了。后来之后他还在那哭，哇，那他一哭，同学们一看这个哭，肯定是我没哭嘛，那他哭肯定都全部同情他了，哇，我就更气了，我就气了，我就气得不了，我又说了两句，然后呢，啊，这就是这个呢，就是那个时候神就把这个毒根拔了。拔了以后，我再遇到这样的事，再遇到这一类人，我没感觉了，我怎么都可以越过去了。为什么呢？我没有感觉，就这人站在我身边来的话，他怎么喊啊叫啊冤枉什么的，我都没有什么。哎呀，我就好像一个很健康的心态。那那个时候就不健康了，那就不健康。当然从那以后，当然神拔了我很多的毒根在我的里面啊，还有一些是权势啊，像特别是敬拜。以前的时候我是敬拜。总是在人前有点不好意思，总像有一点不自然。我讲那都是捆绑啊，那都是灵的捆绑啊。那个捆绑真的就我就知道那个不好意思，好像其实做起来也没有什么，但是也可以做啊，也没有什么不能做。我也觉得我做得不错啊，但是呢，我里面就有这个障碍，就是有一点在众人面前有一点，哎，那个时候那是我们那是什么？那是我家族来的拜偶像带来的一个惧怕。一个惧怕，哇，这个很深的家族来的，所以连梁琼月啊，他做内在医治，他都说像家族这一类是非常不容易的释放。那个时候呢，神就把这个邪灵彰显出来，在我的里面把他赶出去了。哇，从那以后再看到什么就没感觉，没有任何的惧怕，很自然啊，很自然啊，就很就在众人面前没觉得有什么。惧怕呀什么的，就是这些，这都是什么？这都是在你遇到任何环境的时候，你的情绪首先你要打一个起，就是赞美啊！记住，你不是认罪，但是我当然我以前因为没有这个资源，现在有这个资源，这个资源非常好，那就要赞美。赞美完了以后，你一定要回头来，为什么我感觉不舒服啊？为什么？那你一定要来问神啊，就叫等候神了啊，你要等候神，神就会来开启你，就是这就叫灵性的预备啊，这是我个人的这个灵性的预备啊，不然的话呢，你到时候你就越不过去，你就不知道没有办法走的每一步，它就有个坎，这个坎就让你越不过去，你也不知道，然后你可以找很多很多属灵的理由。那可能呢，这个人就是骄傲啊，这个人可能就哎呦伤害，不要管他了，不是不管，不是管别人，是管自己啊，是自己有什么问题，不是别人啊，是自己有什么啊，是自己的不舒服或者自己的是什么，你要去没，你都要去找，这就叫皱纹斑点等来的病啊，你要把它除去，不然你越不过去，不然你那个脾气啊，那个大的不得了啊。然后另外我记得有一个姐妹，但她不在这里，是不是也不是我们教会的，以前我们在一起啊，在同工过啊。那她呢，她也是我看到她的那个灵性也是，就是怎么呢，她就是说她很有恩典的一个人，或者很有恩赐的一个人啊。然后他也很热心服侍啊，因为他在国内也是好像也是大学老师啊，很能干啊，但是唯独有一点 我就看到她，哦，可以说这是十年前的一个姐妹啊，那现在来讲还是一样，没有办法拔她的独根。为什么？因为她就，我记得我的丈夫一直就带她，要她去遇见神，都已经都问，哇，去劝她好多次啊，很难得的机会，她都答应了，但她就是不去。到临死他也不去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家就是在王大革命被冲击过，他亲眼看到别人把他的父亲打死，这样的一个很深的一个伤害。你这样的伤害的话呢，所以我跟他在一起，我说话都要非常小心的，不然就被冒犯了。问他哪句话没注意冒犯了以后，哇，那他就立刻可以跟我翻脸。那这个就是，那怎么办呢？他就没有办法面对。那我发现我在几年前看到过他，那去年我又看到过他在一起，还是这个问题。我看到他还是没有变，但是还是很喜欢服侍啊，因为他也有恩赐啊，很喜欢服侍，很热情啊，很有负担。在一个群体里面，但是就是不面对自己那个伤害，就没有办法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没有办法。就像那个有一国内有一个姐妹看的立像啊，她就看到她的生命呢，不管是赞美也好，认罪也好，还是劝慰也好的话呢，她就感觉到这个情绪平复以后啊，她就发现就好像割了一层草，但是这个根还在里面。环境一来，它里面有一些污水，这个污水就把这个根呢一浇灌，哇，这个草啊又丰满的长，哇，这就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不扎根，很多时候不扎根啊，就像我一样不扎根，那我就一定要拔这个毒根。这就为什么很多人苦恼，哎呀，我生命我很追求，我很付出，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前进，总在那来回晃啊，后来。又循环到这来了，哎，又是这个问题。好，过了段时间以后，又是这个问题。过段时间又是这个，不断的循环啊，不断的循环。有时候十年一回头，哇，我怎么还是这样啊？我怎么还没有把这件事情给处理了啊？这就叫毒根的问题，一定要去拔啊，要去拔。我感受到，就国内的这个，在国内这个，这个陈老啊，祷告祭坛啊，我觉得就是真的。他们成了我的产业，我也成了他们的产业。就像我是基督的产业，基督是我的产业。就像刚才王秋华说的啊，就是我们彼此的都成为自己的产业。哦，那在这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拔毒根这件事情，对他们被开启以后，有非常非常多的美好的见证。出来就知道，哦，原来我生命中遇到这样的难处，哦，原来我只是割了草。我为什么这么惧怕？是因为后来在想，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父亲，是个军人，很严厉，很严苛啊，让他常常都是活在惧怕里面，惧怕里面没有办法走出来，他就不知道他是有根的，这个根可能就是家族来的啊，那把这个根一拔的话呢，以后你就这一块坚固的营垒就挪去了，你就不用再去管他了啊。以后你就是一个遇到这样的你就会健康的回应啊。那我觉得在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领受啊，那我跟我女儿也是一样的啊，我看到我的女儿的灵性，那就是我的光景啊，那就是说我灵里的冷漠，她在她生命中就怎么样啊，就帮你活出来对，所以很冷漠，她帮你活出来，你就一直管她这个，你就管不定她，你管不了他的原因是因为你对神就是这么冷漠。哇，我发现我一认罪悔改以后啊，我跟我女儿祷告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们夫妻之间就这一个祷告门开了，门开了，开了以后我再来体会我的女儿，哇，我就知道她生命的问题。但是现在我的女儿可以说是什么都可以跟我讲，很畅通，这个关系很健康啊，什么都可以讲。但是呢，在这个健康过程中，哎，我又看了他一点，啊，他那个自我保护很严重的，哇，我说那他自我保护肯定是我，那我又得去照了，拔根啊，这是灵性方面的啊，个人就是晋升，就是你的灵性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啊，你要扎根，一定要落在那个磐石上面。那我很多东西都没有落到磐石上面，神给了我们这个恩典，这个时间啊，到一定的时候，我相信神来预备我们的时候， 我们只要有这个灵性就能托住神，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宝贝的，什么是不宝贝的。不然你就知道这个宝贝不宝贝你都不清楚啊、哦！求神怜悯。当然我也看到有牧者对这些区长们的服侍，我在旁边也看，哎呦，我发现特别特别有果效啊、哦！那他们看的非常的准啊、我也看到他服侍一对姐妹服侍一个姐妹也是非常好。他其实就是希他的要求不高，就是想全家一起来服侍神。他要求不高，就是讲我们一家都一起来服侍神。但是这个全家服侍神呢，就是像搞成一样的，就是成不了。哇！后来牧者就辅导，也辅导的效果非常好啊。他就发现他生命的一个毒根，即使是家里一起来追求，但是他里面的生命没有改变啊、哦，还是想在这里掌控，希望家里呢就是都按照他的心意来做啊、哦当然也不一定，也有可能这个原因啊、但是我感受到他们都是彼此相爱的，夫妻都是彼此相爱的，但是就是不爱不到一个点上，就是你爱我什么什么条件，我爱你要达到什么什么条件我才爱你哦，那这个都是彼此的问题啊。那我看到牧者呢，就把这个症结把它辅导出来，哇，这个姐妹就全然被光照啊！她在服侍小组也好，服侍区也好，她发现这些弟兄姐妹的问题啊，有一个姐妹特别想要她的丈夫来信主，丈夫就是不信啊，真信了以后啊，她反而不来了。她丈夫盼望她的丈夫受洗，她反而不来了，为什么？因为没有按照她的心意。真正的心意是想按照她的心，为什么呢？她想她的丈夫更多爱她一点，更多听她一点。这是为什么她希望她的丈夫去信神，因为她看到信神的人很多夫妻都在改变，她也想要这一份，但是呢不是按照神的心，是按照她的心意，怎么样啊？还是一个掌控哦？那怎么？那这么多年哦，那觉得他就发现他的哇，我信了十年，我还是在这个地方没有越过去，那这样就被光照了啊、哦！那这样一辅导以后，他就有认罪悔改了。他一认罪悔改，他的灵性就复兴了啊、哦！所以要求神给我们恩典啊，给我们恩典。所以我呢，只能分享这一点，时间都超了啊！好，谢谢，太热烈了，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我们郭牧师的这个特会的主题经文是什么？以赛亚书22:22。好，我们大家能背得出来吗？好，我们大家来背吧，来背起。我已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他开就无人能关，他关就无人能开。好，那现在我们把那个经文打出来一下。我们把刚刚那个经文呢，把那个他就是他放在他的肩头上，他我们就把它改成是我，对。那么呢，我必将的这个我呢，是指的是神，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再把这句经文重新读一遍，好，预备起。神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我肩头上，我开无人能关，我关无人能开。阿们。对，这样读这个经文的话，就更加的有能力啊、哦。那么呢，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也回顾了一下，就是说这个主题就是开锁与超越。那么呢？好，我们再来考考试。那周牧师总结了哪27个字呢？
抓住喜
悦
的
机会，反败为胜，返老还童，个人家庭改变，小组教会更新，复兴或者是更新哈，更新哈。那么呢，所以呢，刚刚这个孙师母她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是她个人跟家庭的改变，对不对？这是她的很多的见证。那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上个礼拜我 copy 了这个周牧师的这个分享，个人跟家庭改变有哪三个重要的部分呢？就要做的第一个
认罪悔改。第二个呢？内在生活。第三个呢？破碎老我。哎，这个张宏是个好学生，这把他记住了哈。对，所以其实刚刚我们回顾了一下那个师母她所分享的，就是这三个，对不对？第一个认罪悔改，发脾气的赶快回家想想，找到神面前来询问到底为什么发脾气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要有单点瑕疵皱纹，就赶快来认罪。那么内在生活，透过赞美等候，这个谦卑顺服，征战得胜，对不对？好，来对付。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破碎老我，就拔毒根，对不对？拔毒根是很痛的哈，对吧？因为你要先回到过去的这个伤害，先回到过去的伤害，重新去经过过去的伤害，然后再被神来医治。所以实际上最后那部分拔根是很痛的。好，那么呢，现在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呢，我们上一个礼拜就不特别再讲哈。第二个主题就是成就荣耀的命定。那么上次在郭牧师讲这篇道的时候呢，最主要的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鹰的生命，对不对？如鹰返老还童啊。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在萧师母所分享的信息当中，就讲了很多鹰的这个生命哈。我们可以把这几个要点，有五个要点，我们大家大声的来读一遍哈。预备起。不要害怕面对自己的失败，更不要逃避。二，先前的失败可以成为这次的契机。三，汲取成功的唯一法则就是全心顺服神的话。第四，不要漏掉神的话。第五，离开罪，紧紧依靠神。离开罪，紧紧依靠神。好，那么在我们往这里开展之前，我想先问这里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人经过上个礼拜的操练，就是在第一堂课，我们讲做第一堂课拥抱喜年的祝福，有没有人有见证的可以在这里分享？有没有？我看到那个杨文斐在那个微信里面发了一个见证，就说这个他拿的那张纸就是罗马书的这个为青少年祷告的这个，就在家念了几天以后，他说他家的大儿子 Daniel 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没有练过琴了。然后呢，他就说他突然有一天晚上，他们家 Daniel 跟他妈妈说我太沉迷于玩游戏机了，我决定我不玩了，然后就开始到钢琴面前弹了一个小时的钢琴，所以就把这个杨文斐给乐晕了。他说就凭着这一张纸几天的时间就翻转了他儿子的生命哈。所以呢，这很感谢神。另外他也分享在2010年的时候，郭牧师来也是释放了一个十个祝福还是哈。那么他说那一年他跟他先生的婚姻就处于一个这个破碎的阶段，结果那一年因为领受了郭牧师的信息以后就生了个老二本来是一个破碎的婚姻，没有想到就因为领受了郭牧师的这个信息以后，那一年他们夫妻关系复合就生出个老二，现在到今年已经老四出来了哈。所以这也是一个，所以这个杨文斐就在微信里面就是写了这两篇的见证，就是说当他完全敞开心的来领受郭牧师所释放的信息的时候，在他的家庭当中第一个这个他的夫妻关系，因为这次郭牧师不是说我们要抓住喜年的这个机会，然后呢要领受那个喜年的恩膏祝福，把最难的交给神，所以当时候他的这个婚姻也就是最难的哈。那么因为领受了这个郭牧师的信息，那么他当时候虽然信主没多久也搞不清楚哈，但是就凭信心领受，所以这个夫妻关系得到修复。 今年他看到拿了那张纸头念了几天以后，他的儿子居然自发性的跟他说，我玩游戏玩太多了，我要去弹琴了，然后就乖乖的坐在那弹一个小时，他把他 post 到微信上面。所以这就是因为领受这个郭牧师的信息所得到的祝福。所以有没有弟兄姐妹还有没有这样的见证？好，来赵弟兄。
我们这位王姐妹还有我呢，也是也为这个下一代来征战。我们家 Mark 啊，我们家 Mark 呢比较爱玩，我就想跟他同龄的女孩子，比如说甜甜呢、米娅呀，正在做手林笔记的时候呢 ，Mark 就在外边乱跑。他们做手林笔记的时候 ，Mark 就在很享受在外边跑。非常感谢神啊，男孩子可能大概都这样啊。反正我也不是很着急，但是最近我们就为他征战，就是为他来跟他拔河吧，属灵里拔河，就宣告喜年的祝福，喜年的恩高。那么就是也还带着他做内在生活啊，一直在带着他做内在生活。可是前几天呢，这 Mark 就跟我们讲，他说呀，你这样吧，你每天早晨七点半就喊我，或者你七点半在我做内在生活，你七点就把我喊起来，为什么呢？他说我要思考思考。他就说我要开始思考，他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了，就是开始逐渐进到成熟里了。非常感谢，有明显的改变啊，这是一个小见证啊。第二个小见证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星期五的小组呢，好长时间呢，他人不是很多啊，也这个稍微的冷淡一点啊。我们也是跟着阿兰姐妹，还有其他的我们几位领袖啊，然后我们家王姐妹都是周六的时候总是在这宣告喜年的恩高祝福来征战。一直在坚持祷告，特别是郭牧师来了之后，我们就开始祷告。那么昨天呢，就是前天，应该是前天，周五的小组呢，这个来了十个人，差不多每个家庭全都到了啊，非常的感谢，有明显的这个小组复兴的迹象啊，非常感谢神。
好，感谢神，又看到有一个小弟兄要被兴起，一大早要起来思考思考。所以要能够思考是很不容易的事，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为这个 Mark 来赞美主哈。好，还有没有呢？那个姚牧师或者是刘牧师，你们有没有分享？好，姚牧师给我们分享一下。
上一周我听赵弟兄在这里边他分享的时候，他提了一句话，突然我就有点思想，我就和以前的有点感动了，就联系起来了。啊，记得赵弟兄他提到一句话呢，他就是说，讲到了约书亚带以色列过约旦河，然后他碰到一个人拿刀嘛，就讲这段话。其实我就想到了，就是我们的一个喜年的时候呢，讲到这个开锁与超越，就是说神要把大卫家的钥匙放在我们肩上，然后我们能。我们开的呢就没人能关，关的就没有人能开。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这个大卫家钥匙代表这个属灵的权柄啊，就是我们在这里边宣告，呵呵，我们就得到这个属灵的权柄，能够开门，能关门。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就觉得呢，就是大卫家的钥匙呢，其实呢这个钥匙你就是在开门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平常用那个钥匙都是那个齿和那个锁芯里边有上面有个柱子嘛，它是每一个，就是说你把这个话每一个齿和那个柱子对齐的话呢，那柱子就上去，就是然后呢你转它就能转动。所以实际上呢，这个我觉得这个钥匙的话呢，代表对我们而言呢，就是我们在地上的话呢，和神的旨意对齐，就是和神的旨意对齐的话呢，它这个就会转，就是我们对不齐的话呢，那就是不转，它就会卡在那里边。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我觉得是喜年的神的让我们的来开的，就是在这喜年以前，我觉得喜年以前和喜年来临有个不同，就是说神呢会把很多的阻力呢替我们挪除。其实我们也不是说不想跟神的旨意对齐，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会有很多的力量，我们想往神那边跑，然后这魔鬼呢就会拉我们啊，就会来打我们，使我们呢就是很难。但喜年来临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阻力在挪除，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时间，就是跟神旨意对齐，能够开门的时候。所以这个喜年呢，帮助我们呢，就是开那个门，进到那个门里边去啊。进到这个门里边去的话呢，神就带我们进到新的一个祝福的循环里边去，就是 如果我们进不去的话，我们就会下一年就会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够进去。所以因此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关键的一年。那我就想了，用这个赵立行上次来给我们讲到这段经文的，如果能把这段经文给我们打一下的话，就是约书亚碰见了拿刀天使的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一看，来帮助我们呢有一点的理解。是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五章十六节。十三节，十三节到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哈。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有一个人手里拿着刀，面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
好，接着读第六章，读到一到六节。
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颇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
好，我们回到那个第五章第十三节那个地方。所以我们都熟悉这段故事，我们到教会也常常听说，我们走了一个属灵的旅程，就是像以色列人从埃及进到迦南地这个旅程，出埃及代表怎么脱离罪的权势的这个捆绑啊，那走在旷野代表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品格的一个熬炼，过约旦河呢代表就是我们向肉体死亡，进到行这个割礼，然后呢进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好像，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我倒觉得我们每一次的好像这个旅程是个循环的，好像一直在出埃及，一直是在进迦南应许这样一个这个旅程。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到了好像一个新年，又到了一个季节，所以我们要回归产业啊，进到应许的一个季节又来临了。所以约书亚呢带着这第二代那个以色列人呢，就到了过了红河啊，过了红河，去越南了。就是过了约旦河以后的话呢，他们要面对的就是开始要得地为业了，就开始要征战了，就是开始要打仗了，开始征战了。所以他过了河以后，他带着兵往前走的时候呢，他突然呢看见有一个人呢拿着刀呢是拔出来了，是吧？站在他面前。如果说我们来回想这个故事的话，可能呢约书亚发现这个人穿着呢和他的装束呢不太一样。如果这个装束跟他是一样的话呢，他就知道这是他的这个一派的这个队伍的哈。那可能这个人穿的衣着呢和城里的耶利哥的城里也不一样。如果他看出来的话呢，他就知道的话呢这是耶利哥城的人。因此这个人从哪里来的，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是产生一个疑惑。所以约书亚就问这个问题说：“你是来帮我的呢，还是帮这个敌人的呢？”但是这个人呢就说了一句话，他就是说呢，他说：“我不是来帮你的，也不是来帮敌人的，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其实耶稣啊，在此之前的话呢，他知道神是他的神，但是呢，在他的心当中可能认为呢，他说呢，这场仗呢是我来打的。他摩西把这个权柄赐给他的时候，他可能认为说，我是带领着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迦南地区，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征战来得胜的。这是耶稣亚的心。但是当他遇见这个人的时候呢，突然的情况发生了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就是拔刀战士这个天使的话呢，非常有可能的是就是神自己到他面前来了。因为他说你把鞋脱了，这是圣地。你让我想到，就我们想到就摩西遇见神的时候呢，神同样对摩西说这样的话，就是神自己要来说呢，我要来带，我不是你打，你想怎么样来打，实际上呢，我要来呢打这场仗啊，我要来指挥你怎样打这场仗。所以我就是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啊，我们来呼求神说，神呐、啊，希望你的话呢，我在这方面呢需要改变，我在这方面呢需要突破啊，我这方面呢需要祝福，所以神呐、啊，你就来帮帮我哈、啊，我面临强大一个仇敌，所以的话呢，我这个打城打不过，所以你来帮我打。但是当约书亚遇见这个神自己的时候呢，这个情况呢发生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呢，就是约书亚呢，他要做选择呢，就是他伏在地，他做一个选择，就是他不再做这个以色列人的带领。对我们自己而言的话呢，就是说他不再做他自己生命的带领，他不再让他的自己的心意呢来面对每一样事情，这就是一个转化。因此呢，他下面呢开始面临征战。他面临着征战的得地的，要来进到这个应许里面去了。所以打这个仗的时候呢，他面临着耶利哥的时候呢，情况就发生一个转变。我们看到下面的故事，就是如果没有神在那里边，就是约书亚完全听从神的旨意的话呢，那约书亚可能会采用一个不同寻常的另外一种打仗的方法。如果要打一个坚固耶利哥城呢，可能你会想到呢，拆派这个架云梯啊，可能是拆派组织这个敢死队去往上准备，我们就把它打下来，对吧？就是坚固的城门就打下来。但是当他做这样一个决定，让神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时候呢，神就给他一个他所不能够理解，非常的就是超常规的一场战斗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不是人的方法啊，就是去绕城，就是按照神的方法，好像听起来很奇怪，这怎么打呢？就是带着这兵就在那绕啊，绕一天不要说话，然后呢再绕一天不要说话，一天要绕六次，不是要绕一天一次，要绕六天。第七天的时候呢，然后呢绕完以后呢，一吹角一喊，然后城墙就塌了。他就是让他去打这样的一个仗，意思就是说，对我们而言的话呢，我的感觉就是说，神仗我们就是说。啊，开锁与超越，就是让我们明白，征战这场征战的不在乎我们，啊，在乎的是耶和华神。我们所做的事情呢，是我们跟神的旨意对齐。啊，城墙打他不是我打的，啊，不是你打的，是神打的。所以当耶和华神做我们元帅的时候，我们只负责我们做我们那部分的事情。啊，我们只听命于神让我们做的事情，那个征战神一定会为我们。让我们来做这个，把这个仗打赢，让我们得胜，让我们进到这个应许里边去。所以对我们而言，就是我就觉得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里边，在任何一个选择的时候，就是我们竭力的啊，今年神会给我们一个祝福，就是竭力的话和神的旨意对齐啊，就是啊，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和神的旨意对齐。然后呢，我们就会看见神在我们当中做那个得胜的工作，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去。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里边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有两点的，就是今年的特别好让我们提醒我们，就是要注意的，就是当我们在和神的旨意对齐的时候呢，有特别的两方面的啊，就是提醒我们啊，注意就是啊，对我自己而言吧，我以前也讲过，就是。我实际上从去年开始的话，我就常常我就是看表，我就说，我一上汽车，我一发动汽车，我就看见的是11:11，11:11；我一拿手机，我就看的时间是11:11，啊，就是说， 我就是当时很多时候就不明白什么意思，什么十一点十一分，后来就明白说哦，跟神对齐，跟神对齐，就是啊，就提醒我就知道这句话，就是跟神对齐啊，跟神对齐。后来的话呢，我又看见了五五五，就是啊，五五五出现的比较少啊，五五的话呢，就是只有早上五点五十我还没醒，所以只能看到一次。但是五点五十我经常的看见，所以我后来就明白哦，原来这个几个月的时间连起来了，我就明白哦，神的意思，你跟神对齐的话呢，就是幺幺幺幺，你接下来遇见的就是五五五，五五就是恩典嘛，五五是恩典。幺幺幺幺是你做的事情，五五五是神的事情，是神的恩典的领导。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跟神对齐。哦，我就明白了。但是有的时候也挣扎哈，像是我们可能还有一些障碍。我们跟神对齐的时候，好像也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相信今年神会啊祝福我们跟神对齐，进到这五五里边去。我想我刚才我说有两点呢，就是哪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从哦，就是跟神旨意对齐的时候呢，第一呢，从我们常规的习惯的思维的模式里面呢，啊，要就是说呢，不要被它拘束，不要被它约束掉啊，因为我们人的话呢，我们活在一个惯性里边的啊，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正常的轨道，突然一个变的话呢，我们会不适应啊，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啊，而且我们可能会拒绝啊，所以但是神要做新事。神要在你的生命中，我们老喊说神啊，你新鲜的恩膏临到，你新的祝福临到，但是神要把新的事情新的做法放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呢，我们却又会拒绝，因为我们的思维呢，我们会跟不上啊，我们会觉得难以来接受。所以你知道路加福音里边呢，当这个就是这个施洗约翰的他爸爸他妈妈就是伊丽莎伯，就是当神要对他说伊丽莎伯年老还要生一个孩子的时候的话呢，他也不能够接受这个新的事情，他也不能够接受。然后呢，当他家里面要给他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呢，要给他起一个名字呢叫约翰，伊丽莎伯他说我们家里面从来没有一个人叫约翰这个名字的，他爸爸叫撒加利亚，应该按照他爸爸的名字给他起名字，不能叫约翰的，这是他们家里人的反应。但是撒加利亚被神封住了口，他心里边才知道这个要遵从神的心意，就是起名字叫约翰啊。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有这种，就是神要来叫我们，对我们来让我们来讲话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计划，很多的方法，但是神突然给我们来说这个孩子不能叫撒加利亚，叫约翰，好像不是你家的人都一样的啊，这个挑战非常大。但是我相信就是说神要我们从这个常规的习惯里面，今年新年啊，要仰望神，让我们向呼喊神做心事的时候，我们要允许神做心事。但是肯定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啊，宗师给我们讲说呢，圣经、圣灵、圣传，我们要在这根基上面。但是即便有的时候在这上面神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拒绝，还是不能够接受。我想今天第二一个呢，其实我也是我自己的经历啊，我觉得可能我们将来每个也会遇到的，就是呢，在这个风暴来临的时候呢，跟神的旨意对齐。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在那个元旦的那个领袖会上，我分享了一点，就是我有去年去中国回来的时候呢，我一件事情，啊，我后来呢反省，就是神呢就是说教我。他在教我一件事情，就是我从成都坐飞机，去年八月份回温哥华的时候就回来了嘛。这个第一次上飞机以后的话呢，哦，就是上飞机以后呢，他就是到沈阳落地，到沈阳落地以后呢，他又加油以后又重新起飞啊，就是往温哥华飞。但是飞入俄罗斯境内的时候呢，可能那个飞机里边呢很少有人呢看那个飞行的地图，都在那忙着看电影。但是我没有事干呢，我不看电影，我就在那看那个地图，我就看地图飞。哎，我说这个飞机好像不对劲呢哈，这个飞机飞到俄罗斯以后，就是那个飞行图是往回来了，而是从上面呢往回飞了。然后这个目的地呢，一会儿是温哥华，一会儿是沈阳，一会儿是成都，他就在那跳。我就把这个乘务员叫来，我说。我说我们现在飞到哪儿去啊？说温哥华， 我说这不是这门，他怎么一会儿去温哥华一会儿去成都，他说垫点故障你不用管。我说啊对，但是我心里面没放心的，我就还继续去看，我继续看，我说哦，原来可能呢这个是电脑是个模拟系统是吧，那么在飞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他自己在跟这个没有关系，只是个模拟，在跟实际的没有关系。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发现哎呦，它不光是这个回在这个图在回，飞行不是有飞行那个纬度嘛，和那个经度经纬度嘛，我发现那个飞行纬度在降低，一点点在降低。如果它从沈阳往这个温哥华飞的话，它往俄罗斯飞嘛，它纬度会升高，但是发现的明显的是纬度在降低。哦，我说这不是模型图，这是真实的这个图，我说这肯定是不对了，飞机是不是几条挑头了，我在心里面就开始害怕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这飞机被谁劫持了，这飞机都掉头返航了，这个飞机机长也不通知飞行，这个乘务员也不告诉，这是明显是不对了，就是所以我就再把这个乘务员叫来，我说我飞机去哪儿啊，我说是不是返航了，他说是我们现在的飞机故障，现在返航了，机组人员正在商量我们往哪儿飞，我们是回沈阳的还是回成都，就是我刚才对话的几句话的时候，周边人全都听见了，马上就像是炸了锅一样，说什么飞机故障了，飞机返航了，飞机怎么了，能不能飞回去，外面过一分钟以后机长说话了，我们现在飞机发生故障，我们决定返航成都，返航成都，然后这机上又不行了，飞成都怎么不回沈阳啊，怎么不就地落地啊，所以就是各种的反应全都出来了，就是所以在那时候我也就是心慌，我说怎么办呢，这怎么弄啊，就是我说我第一次上飞机就没上来，我第一次上飞机没给我签到我的票，我票没有座位，我就回旅馆待了两天，我又上飞机，我说怎么上哪儿，然后呢边上那个人呢就是有个女的从沈阳上飞机的，带着一家三口出国旅游，他就说哎我们一家三口都在飞机上就不行了，就是然后来的话呢沈俊斑斑啊，就是让我安静啊，就是让我想起呢，就是我在成都说神给我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呢，就是啊，就是神一开始呢抓着我的两手呢，他就像转一个小孩的时候，在那里悠小孩嘛，就是转圈那么转，啊，转，我也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他就松开了一个手抓着我自己在这里转，啊，我也什么也不明白，就是。但到了飞机上的时候，在那里慌张的时候，突然想起这幅图画来了，我明白说，意思是说。你放心，就是说不是你抓住了我啊，小孩子你是抓不住大人的，是我抓住了你啊，你放心，我想起这个我就平安，立刻就平安了，我就是跟那个边上我就跟他讲，我正好那个有圣经嘛，我就拿起圣经我跟他讲，我说我们一定会平安回成都啊，我就开始跟他讲，就是给他传福音，我说你在这个是没有平安的，但是神里面有平安啊，我就带他，然后我跟他一起祷告，我说叫他平安来坐在他里边，叫他啊，然后过一会儿以后，哎，他急了，他说好多好多，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就起来，我就到那个乘务员的时候，我说我是基督徒啊，我告诉你哈，说飞机上面，我说如果就是有谁还有这种惊慌失措的，你告诉我，我去安慰他，我拿圣经的话，我也去安慰他，就是，我就是经历那个故事以后的话呢。啊，我回来不是后来看见11111555嘛？后来我明白一个事情，就是我就明白一个事情，明白什么事情呢？就是说，神的心意呢，就是呢，你在这个风暴的时候，在这个你所不认识的环境来临的时候呢，你呢不要去控制环境，啊，所以你掌控不了那个环境，啊，你再厉害，你不能跑到驾驶舱里边去，你进不去的，你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觉得我说原来神就是说就是说不让我上飞机，就拖我两天，然后呢让我上一个一定要返航的飞机，因为他知道你控制环境已经习惯了，你已经习惯于掌控环境了，你这个环境如果不顺着你的心意的话呢，你就不能做事情，
你想为神传福音，你想去做神为神做事的时候，一定的环境它顺着你的，不顺着你你就做不了，你要控制这个环境和你的心，你才能做。哦，原来我才明白，我过去一直这样，这个模式就是一直在这个模式里边反复掌控这个环境，终于有一天神抓住这个机会，你不是要上飞机了吗？你上去，你上去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你就在这个时候你有一个选择，就是把你能够控制的环境挪走，剩下的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做一个选择，你看我的心意是什么，你看我的旨意是什么。好在那时候我明白，我去为那个别人的传福音，就是所以我相信今年，就是说呢，今年神要带你和我要是开锁超越啊，和神的旨意对齐啊。我今天这位我想就是两个感动，就是在这个不要被这个习惯的被一个惯性的带走啊，看见神做的什么心事是什么。第二，在这风暴来临的时候呢，不要去看这个风暴是什么，神要做这个风暴可能搅动你啊，让你从这个安逸里面出来。在这个风暴来临的时候，你不是鹰吗？我们不是上说你是鹰吗？风来的时候你是你飞的时候啊。所以这是今年要我们来，就是我们会来开来一个超越。我第二呢，我就说呢，最后我就说呢，我们也是还呢，就是超越呢，就是说除去我们两里边的两样东西，第一个样东西呢就是惧怕，第二样东西呢就是疑惑。惧怕呢就是使我们当神的旨意来临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我们要迈下去呢，我们可能会死，你知道吧？我们迈下去可能会不会你受神的祝福，可能会这个啊会灭亡。所以这正是神让约书亚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的命令。神让他们抬着约柜在那个洪水在那个河水在这个蔓延的时候，他就说你抬着约柜现在就走下去。如果就按照我们的常规的想法说我们走下去就死了，但是神的心意就是你走下去水就分开了。所以当我们的惧怕抓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水约后再回头看见神的命令，我们会选择呢不往下走。但是我们下一定一个决心，就是今年当神的命令来到的时候，当神那个新鲜的旨意来临的时候，当你生一个孩子说不要叫撒加利亚叫约翰的时候，你要做一个选择，把惧怕挪走往前走。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疑惑，就是不要疑惑，就是当神叫约书亚带领的军队打一个我们所没有打过的一个仗，他绕城，我们会疑惑这个方法打得仗打得赢吗？明明这个仗在这里边，我们现在不能打，我们开始去绕，这个仗能赢吗？这个方法有效吗？常常的我们会疑惑啊，常常是谁要带领我们面临这个目标是这里的时候，我心意定下来我要去往这里走的时候，神说你不要往这里走，你往这边走，你听我的，我们就会疑惑。但是神说如果我们的坚定顺从神的心意，我们一定会看见那个门会打开。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刚刚这个杨牧师用他自己很好的见证坐飞机啊，这个感谢主终于回来了。没有一天绕一圈啊，我以前在台湾坐过那个飞机冒烟的。对，我也是遇到坐飞机冒烟，然后我们在上面讲这个飞机要爆炸了吗？那最后他还说叫我们返航，我们飞得回去吗？然后最后他说飞机修好了，你们再上吧。我们就说如果是刚刚那个冒烟的，我们绝对不上。对，感谢主哈，这是很美好的见证。我们也真是要记住刚刚这个杨牧师给我们两个数字，
1111，
还有一个呢55哈。这个很宝贵的。好，我们把时间交给赵总。
因为今天时间很紧了，刚才各位牧者还有这个师母跟玛丽莎他们分享的都很好，那我自己就想就是有一点抓住的，因为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来寻求的时候呢，就是师母一进来就问我，那你今天是洗澡了还是怎么着？这个脸红红的，我觉得我是被圣灵浇灌了。因为我今天就是在路上我就安静下来，就实际上很短的时间我就说有个祷告，我说神啊，我说不是我能做什么，我说今天带领这个祷告，我说是把你的心意显明，让我成为你一个合用，就让我成为你一个居所，让你在我的里面，你成为我的产业，就是互为的。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呢，神就是把那个四活物的那个景象就给我了。 那我就说，那四活物就遍体内外满了眼睛。那他为什么是遍体内外满了眼睛？我就是说，神啊，我今天就是求这个。我说你让我们有属天的看见，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我们都要看见你的心意，看到你的旨意，我们可以与他来对齐。因为四活物在神的宝座前是最靠近神的，他是昼夜不住的来宣告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为什么能够不断的去宣告？就是因为他不断的看见，不断的看见神在掌权，所以他是遍体内外满了眼睛。所以我就求神说，让我们可以在每一个环境当中，在每一个事情当中，在我们的每一个面对的人事物当中，都能够看到神的旨意，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像四活物一样，不断的来说出神你在掌权，你在掌权，我们就与神的旨意对齐，我们就拿到了这把大卫的钥匙，把这个仇敌得着仇敌门的这个策略，还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以及这个谋略给赐给我们。所以说我们就要来开锁经验，你只要对齐了，开锁了，就超越了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想还是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是求神把这个四活物遍体内外眼睛都能够看到神的作为的这个恩膏要浇灌下来，我们要得到这个属天的势力。好吧，我们都来开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说的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拉巴苏的啦，哈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哦，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哦，哈拉巴苏的啦，哈拉巴巴巴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哦，哈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哦，主啊，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主啊，你把你宝座前四活物那遍体内外满了眼睛能够看到你的作为的，哦，主啊，那个恩膏你要赐下来，那个属天的势力你要赐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里面，哈利路亚，主啊，当我们要来到你的宝座前来寻求你的时候，主啊，就让我们看到你的旨意，看到你荣耀的作为，看到你在我们每一个环境当中你都在掌权，你都在做王，因为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哈利路亚，主啊，赐我们一颗谦卑降服的心，让我们与你的在每一个环境当中都与你的旨意来对齐。哈利路亚，主啊，拿着你赐给我们这把大卫的钥匙，我们可以打开得着那个仇敌门的那个谋略智慧还有那个权柄，然后打开那个仇敌的门，哈利路亚，得着那个仇敌的城门，哈利路亚，在2016年这个喜年的恩膏当中，你带领我们来超越，你带领我们来超越，进入到你属天的旨意当中，属天的命令当中，哈利路亚，主啊，你是我们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就是与你来对齐，你在一切的环境当中，你要带领着我们来征战得胜，哈利路亚，要得地为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你要从旷野当中把这支极大的军队要呼召出来，就是主你的心腹，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是时间很紧，我们一会儿要分组的来祷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好吧。